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武汉封城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星期，是否有效控制了疫情？从各地确诊病例还在不断攀升来看，封城的防疫效果仍待商榷。与此同时，封城的负面效应却在迅速的积累，交通停运，大量患者无处就医，民生紧张，物资短缺。中国学者胡星斗在最近发文，他以大禹治水是疏通而不是防堵为例，呼吁当局尽快解封武汉，改采现代治理模式，才能够加速抗击疫情。在疫情依旧紧张的时刻，解封武汉是否恰当？学者的建议有何依据？而所谓的现代治理模式是什么呢？在人道和防疫之间，如何才能取得平衡点？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在北京的独立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贾平先生。贾平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在香港的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请拨打30017560。观众朋友，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发表此文要解封武汉的胡星斗教授呢，他原本同意要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但是后来呢，他表示他受到了压力，所以不便接受采访。不过他说我们仍旧可以继续就他的这项建议来展开讨论，他也想听听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贾平先生还有刘梦熊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谈谈您二位的看法，也欢迎观众朋友提出您对于武汉是否现在就解封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建议适当吗？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首先我想先请刘梦熊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呢。我想在介绍这个胡星斗教授他的几个论述之前，就先请您简单谈一谈局势发展至今，刘先生您觉得解封武汉适当吗？为什么？
不妨反过来问，如果武汉不封城将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今天2月4号，那么到今天晚上呢，大概20点左右，全国这个新型冠状那个病毒的肺炎呢、确诊人数是20522人，而其中武汉的确诊人数呢是6384人，占全国确诊人数的31%。而到此时此刻来讲呢，就统计数字说是全国因为这个武汉肺炎死亡人数是426人，然后呢武汉的死亡人数是313人，也就是说到那个今天来讲呢，武汉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人数占全中国的73%，本身数字已经够震撼，但其实实际的情况可能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很多倍。根据内地民众讲，加多个零就差不多。因为按照日前财经杂志所讲，他访问了他们的5个记者啊，访问了10几个那个家庭，基本上都是全家感染的。有一个定点的这个医院的医生说，那天呢有120多个发烧的病人来求诊，重症的呢有80人，但是一床难求，只收了5个人入院。另外有一个定点医院的医生透露，他们那个医院收了600个病人，由于不知什么缘故缺乏测试试纸啊，结果呢不可以去确诊，也就是说收了600多个。就没有一个是那个经过测验以后啊的去这个确诊是肺炎的。所以呢实际上里头的这个确诊的人数啊比官方公布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死在家里死在半路里头的人呢也比官方里头所讲的多得多。 你看武汉市里头七家那个火葬场，那个那60多个焚化炉啊，日夜开工啊，甚至连运尸车啊都这个运不了，要用货车来装运的尸体。有一个叫方斌的武汉市民，日前去了武汉医院里头啊，去拍些，短短了5分钟之内就看到8具尸体，结果呢被国保当天晚上上门来搜查他的电脑啊，然后呢还把他扣押了几个小时。所以实际的情况这么严重的时候，如果武汉不封城，你知道武汉现在来讲呢走了500万人，还有这个900多万人，按照那个韩国、日本、台湾、美国、法国撤侨的人，比如说那个韩国撤走了368个侨民，当中来讲有18个是确诊的受感染的，那么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嘛。如果按照这个样子不封城的话，武汉那个几百万人来讲呢，既然武汉本身是一床难求，连基于医院都难以进，所以当然就跑到全国各地去了，这个样子的带来很大范围里头的扩散，造成是更加严重的这个疫症。所以呢就从这个局部来看，最主要是封城的措施来得太晚了，是必要的，但是配套的措施啊，由于腐朽的这个官僚架构，没有这个具体的配套措施，例如给医院里头的救援那个那个药物啊，防护那个用具啊，以及其他医疗器械不到位，对困在围城里的900万的市民的衣食住行里头的物资的供应不配套交通不配套，所以呢，这个是。封城有必要，但是呢要有配套措施里头的跟上才行。
好，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贾平先生能不能也请您，
现在来讲是解封太早了。
对，好，我们稍后再来谈一谈这个您的其他的看法，不过我想给时间给我们的贾平先生谈一谈，您同意现在解封武汉吗？那么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现在呢不太同意立即解封武汉。这个我以前的这个观点，之前的观点，我一直的观点，实际上我同意这个部分的同意这个刘先生的观点。那封城是无奈之举，那封城呢，在当时呢是一个就是没有选项、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我们要讲的，根据研究呢，在这个封城之前，那么有两到三份国际研究，就包括这个香港学者的研究，在 Lancet 上研究，都表明了大概是1月25号到2月4号之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10万到20万人在高峰左右这个时间段，他的感染者或病患。所以因为晚了，因为这个消息泄露这个披露晚了，所以封城已经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了。但是这个前提之下是，这个封城它的效果是分析是。它的效果是哪个部分上能产生效果？我把它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对外就是切断，从武汉往外走，这个是有效的；对内这个效果是存疑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分层的程序、决策程序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我为什么要强调对内这个效果有存疑呢？就是因为。有没有真实数据来显示它有效果？事实上是我们看最近几天的数据，2月1号以后，武汉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湖北方面改变了，突然采取了一些扩大检测，扩的这个就是完善检测流程，然后扩大隔离，就采取了隔离检疫的措施，然后完善治疗的流程，迅速的你会发现湖北及周边地区，包括黄石，它的这个病患的这个收集人数就迅速上升，就说明前期的这个积存的这些量被发现了，这是有效果的。第二，我们看到外省，它的这个同比的这个感染率病患下降了，环比下降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是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是对内是有效的，在城内才是真正有效的。那所以我沿着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认为封城它是分对内对外，那对内是可能是效果不是很大，而是采取别的措施，隔离措施才有效。那这个时候采取解封，我为什么反对一时半会儿解封呢？是因为我认为是就像封城一样，你突然的封城和突然的解封都可能造成现状的这样一种，就是突然的真空可能会造成不可预测的一些后果。我的态度是应该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的预判的政策，让这个封城变得没有必要。 就是如果我们解封的话，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出台这些政策，解决了应对政策，这个时候再去解封，让解封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我的观点。
好，我们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谈一谈呢。那么，胡星斗教授他的论点又是什么？那么到底武汉解封何时才能成真？就像刚刚贾平先生说的，相关的配套措施该怎么做？那么武汉何时才能解封？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就是来自广东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哎，好啊，我现在想讲一下呢，因为这个造成全世界的这个灾难呢，我想是这个当局啊，他没有接受17年 SARS 的教训，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当年的 SARS 呢，是因为广东人呢吃这个果子狸野味啊爆发的这个 SARS。你当局完全可以立法啊，立法呢把这个禁止卖市场卖这个野味，同时呢派城管去巡逻，凡是这样卖野味的人啊要判重刑，是吧？这是为老百姓的安。第二个方面没有接受教训，就是他继续在隐瞒。17年前也是北京啊隐瞒的市长和那个卫生部长都辞职了嘛。这一次。华春莹说1月3号就告诉通知美国政府啊，那么你通知大陆人啊，是好像1月20号呢，钟南山才讲有人传人啊，24号封城，那么那个还在犯17年的错误。如果你早在这个春运之前啊，你就封城，或者是这个把这个消息尽早透露出来，大家就不会有500万人。啊，跑出去啊！现在播送到全国、全世界都有了，全世界的灾难。我想当局呢，他们沉淀考虑的，他们不是人民的生命才生命安全，他们要考虑的就是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他们怎么样去维护？因为这个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啊，他们怎么样去一代一代往下传？是考虑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如果接受教训17年的教训。如果你立法啊，禁卖野味，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你看华南市场这个野味多恐怖啊，那些野味啊卖。
好的。
17年的发生是今年还在继续发生，啊，我希望当局的啊，一定啊，如果这一次再不是接受教训，将来还会重新啊爆发其他的。也文娱的啊，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陈先生。
希望你们要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好的，
人民政府，好吧。
好，谢谢您，陈先生，谢谢您的来电。那么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看法，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现场讨论。这位署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说，隔离是个方法，但是隔离后要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如果得不到治疗，就等于让被隔离的病人自生自灭，就是变相杀人，中共现在骑虎难下。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Shazaz 的这位网友说呢，事实是封城有利于结束疫情，现在大陆的人员流动已经减少到最低，发现的患者恨不得查祖宗八代，该隔离的都隔离了，这病还怎么传下去？的确，民众的人权受到侵犯，在大陆还有讲理的地方吗？不信走着瞧，很快疫情就会结束。媒体上歌功颂德的铺天盖地，都是都是讲这个习近平英明，再恶心你也得受着，毕竟疫情没了，这就是共产党的英明，美帝是比不了的。而这位署名叫金华人叶的这位网友呢，他说，现在提出解封的人脑子有病，中国如果不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不知道疫情现在扩展成什么样子了，虽然说迟了点。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刘孟雄先生，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胡星斗教授他的几个论述。他特别提到封城，为什么他觉得要解封呢？除了人道的考量，除了经济的考量，除了武汉当地居民的这个民生物资的考量之外，他认为这个封城会起到一个示范的带头作用，会有更多的中国城市加入这样的一个封城措施。确实也是，在武汉封城之后，我们知道温州在2月2号封城了，今天凌晨杭州也宣布封城了，甚至还有网友说下一个可能就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可能也要被封城。那么这样的一个封城的效应或者它的一个示范作用， 用。那么在很多的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很多人为了出行，但是为了怕疫情发生了这种伤人甚至杀人的这种事件。所以胡新斗教授认为，只有解封撤除这些道路的封锁，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些社会问题持续的扩散。那么我想请教这个刘梦雄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封城啊也好，不封城也好啊，都有它的严重的那个副作用。但是从两害相权取其轻来讲呢，那个武汉市也好，温州市也好，杭州市好，它的封城啊都是被逼而为的。因为事实上来讲呢，这就是当前那个官僚架构前一阶段里头隐瞒事实、封锁消息、黑箱作业，甚至把提出问题的人加以解决都当作是解决问题啊，这样的混账的那个维稳思维啊，造成了这次的浩劫。所以现在的这个封城是不得已的。如果不封城的话，你想想看，武汉市九百万人，我看起码再跑多那个三几百万人呢、到其他那个全国各大城市，到上海啊，到北京啊，到那个广州啊，到长沙、啊，到深圳了、到香港啊，到台湾啊，到那个欧美日啊等等。这个样子来讲呢，我问你，这个以5%就好了。那你如果武汉这个900万人当中有5%受感染的，已经是45万。按照那个世界里头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传理学的那个权威所讲的，它的这个传播的感染的速度啊，比沙士疫症非典啊还要快7倍多。一个人可以传那个3个人，甚至有100个人开会，有一个是这个确诊了，结果可以感染25个人，这样的事例在宁波发生。所以来讲，如果让那个武汉这个人啊，就是这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不封城让他们自由的这个去跑动的话，那么带来给全国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效果，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封城来讲呢，在局部来看是不可行的，但在全局里头是必要的。那个武汉900万人那个市民做出的一个牺牲啊，是为了让14亿人口啊，或者全世界71亿人口啊，避免更大的灾难的一个牺牲。但是封城之后来讲呢，问题是现在的官僚架构里头不作为、乱作为，没有做好配套措施。比如你900万人的这个封城以后，首先在内部里头如何这个去有效的去这个接受病人去治理呢？你现在来讲那个80个那个重症的病人，你接受了5个入院而已，600个居然来讲呢连试纸都没有，一个也没有确诊。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任由他们回家自生自灭。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很不舒服，就是武汉发过来的，一家老校里头呢，躺在地上，躺在床上来讲，在那个人来讲了，那个悲哀的那个呻吟了，那个号哭啊，他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的待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政府，你在封城之后，第一你怎么样来讲呢？举国之力调派这个人手啊，去加强那个武汉里头。本身的那个医疗系统的那个防疫抗疫的那种力量啊，把那个资源里头那个医疗的那个就是说防护的工具啊、防护衣啊、口罩啊以及那个疫苗等等的那个投进去。另外，对困在哪里的市民，你居然连公共交通没了无所谓，但是呢连出租车也没有了，禁止这个车辆通行，病人了去医院里头连车都没有。那么甚至死了在家里的遗体啊，要运到那个火葬场，动的车都没有。你这样来讲呢，还有蔬菜啊，那个鱼啊、肉啊、蛋啊，那些粮食啊，怎么样供应啊？这样，这些来讲，你作为一个所谓的人民政府，要为人民这个配套着想嘛。你官方城这些配套措施不跟上，搞得老百姓来头了，衣食住行里头。衣食住行里头都产生问题，就是产生人道的灾难。所以这不是说如果封城以后做好配套是不会产生这样的人道灾难的。
哼，是好，我想回到贾平先生。贾平先生，那么从刚刚刘孟雄先生的一些分析，确实也有很多方在说，这个您刚刚自己也提，如果草率的封城又草率的解封，这只会使这个情况更加的恶化和严重。那么我们来看胡金斗教授他的建议，那么他当然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个有关当局对于这个封城之后的一些配套措施做得不够，所以他在他的这个建议里面呢，他说到如果要解封武汉的话，他认为解封之后应该要以现代治理模式来抵抗这个疫情。那么他怎么提议的呢？他说这其中包括了在严格防护的前提之下，他特别提到了要做好严格的防护，把武汉等地的一些病患患者转到全国的大城市去治疗，那么这可以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也可以解决武汉人看不上病，减少他们在家被隔离死亡的情况。贾平先生，能不能谈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建议，您的看法，它行得通吗？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胡先生的可能本意是好的，但是呢，他可能呢对于这个，因为他专业，他专业问题呢，他可能不是不太了解这个公共卫生学这个背景的这个知识，那么这里边他混淆了，或者其实已经很多人都混淆了这个封城和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隔离或隔离检疫这个概念。
嗯，
这个封城呢，实际上是一个非标准的动作和行为。实际上，封城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城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封起来以后呢，你把病人和非病人，就是健康人混在一起，你剥夺了健康人的自由权利。这关键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而且你很可能让健康人被感染。而隔离呢，是另外一个概念，就 quarantine 或者叫 social distancing。这个概念是个医学概念，在公共卫生上对于烈性传染病这是一个标准动作，就 standard operation， 这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百年数百年的西方这个世界公共卫生的传统，到中国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对一个烈性要属于的它呼吸道传染的这样的病，你必须把它 quarantine， 就比它隔离检疫了，因为这样会才能保护其他健康的人，那封城起不到这个效果。
嗯，
我们必须要强调，要区分这个概念。封城起不到这个效果，封城甚至会起到反效果。封城，我强调，只会起到一个效果，就不让这个病人跑到城外，传到别的城市去。但是它不能保证不能传在本城里的其他人。真正的起到效果的是隔离检疫，要把这个病人隔离起来，给他一个好的服务检测，然后要防疫，这是一个重要。我们很多人混淆，如果我们分清楚了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你把它解封。封城以后呢，你去把这个病人说我这个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送到别的城市，你要举目武汉几百公里之外才是长沙，其他都是中小城市，你想这一路上得感染多少人，得有多少人力物力，这是不科学的，一般来讲很少会这么做，但是我想呢，他可能本意是好的。主持人，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现在电话线上有来自上海的一位观众朋友，上海的王先生想要表达他的看法。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你好，我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对于这一个封城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封了晚了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封城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里面住的是人，它不是住的动物，它不是说一个，比如说一个鸡瘟，我可以把所有的鸡都杀掉，因为它是没有智商的嘛。那么它里面住的是人，那么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现在看全国死亡的比例，全部都死在武汉。他是我们的同胞，他就不算是黄种人，不算是中国人，他只要是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怜悯之心。那么我想一下，其实封城，哪怕是封城，应该怎么说呢？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一个集权国家他能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疫情很严重，有这么多的病人，但是共产党他是集权制的国家，他绝对有能力让这十万个人去分散开来，去到一个有医疗条件救助的地方。比方讲，我是上海，
嗯，
我很简单，如果我的亲戚在湖北武汉，他是一个有亲戚在湖北武汉的话，我肯定希望他早一点能逃离武汉到上海来，因为我们的上海医疗条件好，他即使有病可以得到一个治疗，而不是说把他们关在笼子里面，让他们在家里面等死。另外我想呢，对你们美国之音呢提有一个呼吁。那么虽然华春莹说你们美国没有捐赠什么东西，或者在我们看来，哎呦，好像很伤你们的感情，很伤你们的心，但是我觉得你们作为美国人来说的话，你们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你们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负面的消息来报道。 你们就我觉得作为大家都是人嘛，你们我觉得你们应该做，应该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共产党怎么说，但是你们也有义务去来帮助这些病人，或者说这一些被关起来等死的一些人。另外呢，别的我也没有什么了。
好，谢谢您。所以王先生，您赞同解封武汉吗？是王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我在现场，在现场。您说，
所以您简单谈一谈，您赞同现在解封武汉吗？
我不赞同全面解封武汉，因为现在的他，因为现在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全一下子把它放开，因为我们的政制度是不透明的，不透明的话，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可以确诊的或者疑似的很透明的能得到治疗的话，那么有病的人他都不会去隐瞒，他会告诉你啊，我生病了，然后我去得到救助。但是呢，我们政府呢他是不公开的，也就是很多人他有病或者说他疑似病，但是他不敢讲，因为他讲了以后就被隔离啊。
对，
他也可能他比如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咳嗽，那么因为他一个普通的咳嗽，那么他为了能够逃出来以后也许会带给更多的人。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就是有病的人你可以离开武汉，因为政府他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我当然这个我比较偏见啊，是我自己的想象。比方讲武汉现在有5万个病人，那么你把它往全国各地所有的大中小型医院里面去调，对吧？那么专车就把他们送进去，让他们在一个有医疗条件相对好的地方，起码能让他们得到一个救助，对吧？那么没有生病的人，身体好好的人，我倒反而觉得他们是应该隔离。我觉得应该是让病人们早一点跑出去，跑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去，让他们享受医疗的待遇。另外呢，我还真的还是要再呼吁一下，美国是一个有人权的国家，是一个同情别人的国家。我觉得美国人也是有知识的，也读过书的。那么我们不要片面的报道这些，就是中国政府的那些什么那种啊、就通俗一点，就是没有良心的话。我们这种我们可以报道，但是我们不能用这种话来去伤了美国人的心，因为我相信美国是你们都是希望我们好的。
好，谢谢您，谢谢您。
有点语无伦次。
没有没有，谢谢您，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感谢您的来电。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那么刘梦熊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这位观众朋友，他可以说是来自心底的一番话啊、哦。那么他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政府如果能够做到公开信息，能够做到很多的方面，那么这次的防疫工作效果可能会比外界所想的要所看到的要更好。在胡星斗教授的这篇建议书里面，他确实也提到了刚刚我们说的治理现代化。那么他除了提到像刚刚所说的，包括上海王先生，他也觉得是不是能够把一些武汉的病患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这些大城市里面去医治，这才是一个最人道的方法。那么另外呢，胡星斗教授也说，所谓的治理现代化应该要包括信息公开，包括平等协商，包括多方参与，包括公益慈善发达，包括社会共担责任。那么借由这一次来抗击肺炎，正可以实验中国的治理哲学。我想请刘梦熊先生谈一谈，这次的武汉疫情有没有可能帮助中国政府来提升他们所要求所要的这个现代化治理能力，这是不是一个契机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来讲呢，从反思的角度啊，要治标治本的话，通过这次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轰动全世界的，那必须就是说要从政治体制改革来入手。因为这次那个武汉里头的这个肺炎事件呢、所暴露出的问题，你比如说为什么会有那个官员从一开始的时候来讲呢？隐瞒真相，封锁消息，把那个如实报道这个疫情的8位那个医生专业人士，说是造谣者，加以这个所谓的依法处理呢？这就是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去就是说没有这个新闻自由啊，那个自由言论自由造成的嘛？那为什么比如说那个？湖北省的那个一省之长王晓东在记者招待会里头啊，第一啊不戴口罩，二来讲呢，连这个湖北省产那个口罩的产量，一会儿又说108亿，一会儿又18亿个，一会儿又说108万个， 怎么那个搞成国际笑话，显示他们的昏庸无能呢？就是由于政治体制没有改革，用人还是上级说你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这个用人没有这个民主的选举，所以呢就造成了在官场里头呢人才的逆向淘汰。所以这些东西来讲呢，到现在呢，就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之后呢的不作为啊，那个来讲呢，就是说，好，你看这个在1月1号抓了8个造谣者之后，到1月17号还是说只有41个案例，还在1月18号搞那个40000个家庭的万家宴，还在1月19号发了20万张免费旅游那个门票等等。你看武汉政府在这个疫情已经是扩散得不得了的时候来讲了，还居然人传人已经很严重。
刘武雄先生，是我先打断您一下。对，我们知道昨天在这个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有说到了，他说失职渎职者会受到严惩。那么今天就传出这个湖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一位专职副会长张青被免职了，所以有人觉得这次的疫情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促进中国官方一直所要的这个治理现代化啊？能不能简单谈一谈？30秒时间，您觉得现在看得出这样的
迹象吗？我觉得来讲呢，就还看不到，因为这个昨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头，他的公报我看了，都里头就还是要强调加强对那个网络媒体的那个管控啊，还要做好这么的舆论的这个正确的引导。完全也没有去选择隐瞒真相、封锁消息，这些那个这恶劣的做法没有去谴责，所以我觉得来讲呢，一定要落实到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包括把经济改革的成果巩固好，把那个公共卫生事件这些处理好，要不然还是会重犯了从那个大跃进的早上的大饥荒啊，或者是唐山大地震啊，那个一系列那个这个在这人道主义的处理方面来讲呢，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这个所谓的全能政府啊，表现出它的本身的固有的弊端。
好的，
所以我觉得归根问题要政治体制改革。
好，谢谢您。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电话线上，我们又有一位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北京的张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好，我们现在听不到。
好，首先呢，哎，我是
请说。
喂，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第一，我是赞同这个胡教授这个解封，我赞同随时解封，并且实施就像嘉宾所提到真正意义上的隔离，而不是把人去限制起来。第二呢，我认为中共他这个各处封城呢，他实际上呢不是说这个抗击疫情，他是要维稳，他核心他是要维持这个政权继续苟延残喘。第三呢，我认为即便大家这么呼吁，中共他依然还会继续这么去恶性循环下去，恐怕还要有一段时间，所以老百姓还需要觉醒，还需要时间。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贾平先生，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刚刚这位张先生他认为呢，这个当局的封城实际上不是为了防疫，而是为了维稳。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报道，也特别记录了武汉人在封城以后的经历。报道里面是这样说的：这两个星期来呢，有人在出示身份证后被一家又一家的酒店拒绝，有人被惊恐的当地村民驱逐，还有人在向当局登记以后，发现自己最敏感的个人信息都被泄露到网上。这些遭到驱逐的人来自湖北省会武汉，这些人成了中国的贱民，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被认为是神秘冠状病毒的潜在携带者。我想请贾平先生跟我们谈谈封城之后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到底有多大？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产生是谁之过呢？
我想呢，这个如果说一个城市或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在这个烈性传染病蔓延的时候，如果它的医疗资源不够丰富，没有地方资源没有整合好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外溢的现象。那么病人呢，就可以讲自古至今都这样，包括艾滋病啊，包括这个旧时候的鼠疫啊，那么病人都会受到高度的歧视和污名化。但是污名化和歧视并不有助于疾病的解决，所以它实际上来说呢，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这个公共卫生治理体制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弊端。比如说我们一直以来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传染病院，在大城市建一些传染病院，但是感染科各个医院的感染科没有被这个良好的发展起来。这个传染病院这个机制呢，实际上是缩减了城市里边或全国的这范围内应对突发性大规模公共卫生感染病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这个，那么呢，同时呢，它很弱的这一点，它没有进行多元的整合，就社区啊这些各种第三方力量、社会力量，它整合不进来，它很多制度的这个限制。同时呢，我比较遗憾的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公卫的理论呢和专家呢，没有能够提出一套这个国际的标准的做法，就这种良好的这个简易隔离的这样一种措施。而且呢，这个我认为呢，现在的这个重点啊，还是应该放在防，叫做防治病重，以防为主，不能说以治，完全以治为主。因为这个病的死亡率是2.2%，全球范围内来说，国内几率都是这样，武汉稍微高一点，因为它资源不足嘛，它病人得不到救治嘛，是3.几。因为这个病主要是没有药，没有特效药，所以你怎么治它也是，它死亡率都差不多的，所以这个时候防很重要。
那您觉得是贾平姐，您说这个防很重要。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武汉当局在建设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那么说可以提供的这个病床位，但是也有人说它仅仅就足够武汉2天的发病人数。那么当局在防的方面做得够吗？甚至我们还看到有卫健委的官员说要给所有病患喂中药，在防疫的方面，到底中国当局的现在的做法还有哪些要加强的呢？
我真觉得刚才我强调的这个传染病医院要变成传染科，传染病医院这个机制是前苏联的体制，我们要把它传染科，这样如果我们有传染科，强大的传染科整合起社区医院，各种医院都能进来的话，比如说湖北有这个，它有几十万张床，那你可以同时就可以用其中相当一部分。当然现在也采取了应急措施，比如说建方舱医院、 P3 的移动生物实验室啊，呼吁隔离检疫啊，然后把这个什么现在的把这个宾馆和会议中心都给征用了，但这个稍微晚了一点。对，但是我想的这个就亡羊补牢吧，是吧？但同时呢，我也觉得这个还是不能这个，还是不要把封城对自由的人的行动、健康人的行动这个限制的和这个对病人的隔离、有效隔离呢给它混淆。
好的，
主持人。
好的，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啊。我们来看下面这位署名很饿的狼，他说如果疫情发生在美国，自始至终信息公开透明就不会大爆发了。从12月初到封城将近2个月，有充分的时间遏制疫情，火越小越好灭。而中国政府在火小的时候是告诉大家没有失火，火可控，警告那些散布失火消息的人，所以小火变成冲天大火，而政府就说这是天灾。署名 YT 的网友说，以国家主义失败开始，以国家主义胜利结束，结果是所有人在体制的优越中，在体制的自信里，共同迎接下一场灾难的到来。Bob Lin 他说，中共所建的抗疫小组竟然没有卫生和财经专家，这病毒对人对财经影响最大，竟然没有这两方面专家，都是一些宣传和维稳专家，可见他已经知道防不住了，要先宣传摸黑栽赃别人来脱罪来骗人。而另外阮伟成网友说，一场大规模瘟疫的爆发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人命关天，正常的生产生活被打乱，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厨艺防疫工作更是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因为防疫就是一个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的工作。而这位署名叫接下来这位署名叫 Andrew Teo 的网友，他说别怪他国封闭中国人入境，要怪就怪中共隐瞒实情还抑制舆论，他们当负起全部的责任，还死了这么多人，还要怪别人吗？而署名叫明天好5555网友呢，他说不能贸然解封，同理也不能贸然封城，应该先城市停摆自我隔离，然后再逐渐封城，消息放出去8小时后才封城，8小时就逃出了近30万人。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Salair Khali 的这位网友说，赌不如输，各省市用封闭的方式安排专属医院接纳武汉病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呢。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大约剩下不到3分钟左右时间了，我想节目最后就交由刘孟雄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刘先生，2分半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 那么到目前为止，您认为这个中国官方的防疫工作，刚刚贾平先生也说，现在的防是最重要的。那么怎么样来防止疫情再继续的扩散？那么您觉得中国卫健委也好，武汉当局也好，或者各地地方政府在防疫方面他们做的工作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您刚也提了一些专业人士不让他们发声，那么甚至还有卫健委的人员说要给病人喂中药，很多人说对于当局的防疫感到捏把冷汗，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来讲呢，无论从防疫或者是人道那个两个方面来讲呢，目前中国政府啊在做的这个事情里头啊根本就不及格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来讲呢，它对医疗卫生的每年呢的投入只占它的公共开支里头的4.5%，以这个占国民经济的这个 GDP 的比例而言呢，居然在世界上呢就排第145，这么的落后。反过来，它的闭上眼睛的扔到那个委内瑞拉500亿美元，最近一减就减了喀麦隆那个52亿美元。在一带一路里头乱砸，砸了个上千亿那个美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反过来来讲呢，对那个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这么样的薄弱。然后来讲呢，还有他的那个三公的开支，公费那个用车，公费吃喝，公费旅游，超过1万人民币以上。那么这那个官员是这个样子。还有4.5%的对医疗卫生的这个的投入啊，大部分是给那些高官特权阶层去享受的，普通的老百姓，尤其农民来讲呢，根本就很难享受到这个医疗卫生国家投入里头他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所以在防疫方面来讲，你这次就捉襟见肘了。还有在人道方面来讲呢，很在这个一些国家里头呢，人家这个政府和社会里头的分工很明确，人道就是由社会里头的红十字会啊、慈善总会啊来去负担。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的红十字会也好，什么慈善总会也好，都是衙门化、官僚化，根本的腐败不堪啊！那个救援的物资里头啊，他们都那个去非法的这个贪污挪用啊，乱来分配啊，没有好干跟刀刃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治理体系里头根本来讲是要来个
好的
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革才行。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很难应付以后再发生的那一次的公共卫生事件。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否解封武汉提供二位的看法，刘孟雄先生还有贾平先生，感谢您，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中共治理能力应对疫情大考，习近平是否压力山大？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